第三十课，认识圣灵，圣灵的标记和果子。
哦，宝贝的主耶稣，我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是的，当你复活升天，你父就因为你的缘故要另外差遣一位保惠师。哦，主啊，感谢主，你差遣宝贝的圣灵来推行救法。哦，我们对圣灵实在认识的太不够，太肤浅。哦，主啊，求圣灵你启示我们。哦，你启示我们，我们需要你启示。我们要对耶稣基督的救恩更明白，需要圣灵的启示。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新生命如何行事，我们需要圣灵的启示。哦，圣灵，我们谢谢你，主啊，让我们懂得如何尊重圣灵，依靠圣灵。哦，求圣灵你在我们的里面，你拯救我们脱离自己，脱离自己的心思意念，脱离环境的看法和见解。哦，主啊，让我们能够静静的听你的声音，真的像主耶稣说，哦，除去一切牛羊鸽子的声音，让我父的殿成为祷告的殿，让我父的殿成为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向我们说话的殿。哦，主啊，你带领，你带领，我们把以下的录音也恭恭敬敬的交在恩主的手中，愿主自己引导和带领，听我们同心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我们上一课我们讲到认识圣灵是三位一体真神的一位，他是神，他有神的名字，他有神的工作，他是神，他是有位格的神，他会引导，会带领，会责备，会光照。他有神的一切属性。我们认识啊，圣灵是三位一体中的一位神。我们现在再继续从圣灵不同的标记和果子中来认识圣灵。好，我们请把涵盖内容念一下。
涵盖内容：繁体字版104页第九行到105页倒数第十行，简体字增订版97页第15行到98页第14行，全本书07年电子版35页倒数第8行到36页第15行。
好，主题涵盖经文和课文。一，
从圣灵的不同标记中认识圣灵工作的性质。圣灵是灵，所以不是我们肉眼所能看见的，但在圣经中有形容关于圣灵的标记，我们可以从圣灵的不同标记中认识圣灵工作的性质。
我在上一课有讲到，我从前常常问什么是圣灵啊？圣灵是意思，圣灵是能力，到底圣灵是什么？我们在上一课已经初步认识圣灵是三位一体中的一位。我们从现在我们要来看看圣灵的标记。我们通过圣灵的标记，我们来认识神。好，请念第二。
圣灵的标记：圣灵像油，医治，雅各书5章14节。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
我们知道圣灵像油，在圣经里面讲到恩高的教训啊，高油。那在路加福音4章18节，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4章18节。
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
这讲到圣灵像膏油，对吧？他圣灵的工作是叫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瞎眼的得看见。希伯来书1章9节。
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
我们从刚刚路加福音和希伯来书都讲到圣灵像油，那油它可以有医治的能力。好，我们现在看油有光照的能力。因为我记得我从前下方在农村的时候，我们还没有电灯，那我们就用一个小小的墨水瓶，里面放一点油，那放一点油以后呢，用那个草纸做灯芯， 那么点那么就会亮了。那为什么？因为这个油可以发亮，可以有光照的作用。好，我们再念念圣经看。
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十六节，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
圣灵他下油，油可以光照，可以发出亮来。是的，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未曾想到。弟兄姊妹，这一点尤其当我们碰到难处的时候，你怎么会觉得，你怎么会相信这是对我有利呢？这只有圣灵在这里工作，只有圣灵光照，也可以做，也可以只有圣灵下油来滋润你。你不然的话，你就会觉得倒霉倒霉倒霉倒霉。只有圣灵光照，哦，主，我感谢你，我感谢你，哦，你所为我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未曾想到的。所以人家讲到我所遭遇的试炼是化妆的祝福啊。今天主耶稣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那这个工作谁做？这都是圣灵在这里做。圣灵告诉你说，是的，不容易的哦，你这事是不容易的，你后来会明白啊。他会用慈声在你里面告诉你。我记得有一次，当我好像在遭遇试炼的时候，我说，主啊，我不知道我这些事情要到哪一天，我好像，主啊，我早上起来晚上下去睡觉，早上起来晚上睡觉，好像我都没有看见你在这里做什么吧。我最记得那一次神跟我说，我知道，我知道我向你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这是谁在做？这是圣灵。圣灵就借着神的话光照你。这借着，如果没有圣灵，你就是看的是白纸黑字，白纸黑字怎么会到你的里面呢？这必须有圣灵在这里输入，将这些话进到你的里面。你念的是在头脑里，从头脑怎么会跑到心里？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圣灵会把你这个把借助你在头脑里面的话进到你里面来光照你。所以如果没有圣灵的光照，你没有办法认识圣经的，你不懂得圣经在讲什么。你如果没有圣灵光照，你根本不相信我今天所遭遇的都是主的恩典，我今天所遭遇的都有主的看顾和保守，我今天所遭遇的都有神的美意。这是圣灵在做。因此弟兄姊妹，讲到这个我就要想到，当你在安慰人，当你要在跟别人在谈话的时候，你不要以为你能说会道，不对，这个我都很熟的，这个东西很会讲的，不行的。我常常感觉到，我最失败跟别人交通最失败的是你笃定，就是说，你以为你能，因为当你以为能的时候，你就不靠圣灵了。你不是靠圣灵光照他，让他看见自己是罪人。你以为我跟他讲，他就真的认识自己是罪人啊？那我要跟你说，这只是嘴唇认识的，头脑认识的，他心里不服帖的。等等，可能你在讲的时候，他心里在想，你有什么好了？你有资格讲我了？尤其像我这么败坏的人，我更不能讲了。我讲了，人家会心里想，你有什么好了？但是就圣灵光照很重要，圣灵下油，他会光照，他会让所以有人这样讲啊，有人讲，主的话是我脚前的灯，那么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那么灵又是灯，主的话又是灯。有人这样讲，灵就像油，那个主的话就像灯芯，那么有了油，有了灯芯嘛，就发出光来了，对不对？也就是我刚刚讲的，圣灵他把主的话，也就是油通过灯芯就发亮了，就起光照作用。你明白这意思吧？所以我们需要有主的话。所以有一些弟兄姊妹他有一点偏激，反正圣灵会感动我，
读圣经不重要的啊，查经不重要的哦，反正圣灵会感动我，我是听里面讲，那你就错了。光光是油啊，你有没有看过？你如果摆一个盆子里面，你去点一点啊，点一点火啊，它也会烧的，但是它发不出很好的光的。这个光照啊，还得这个油还通过一个灯芯，所以这个灯芯也很重要。那我这是附带讲的，讲到就是油是通过灯芯啊，它发出光的，所以圣灵通过主的话来光照你。所以你不要以为说我里面有感动，我有里面有感动，我有什么讲？你这个感动还得跟圣经是一样的。你如果不符合圣经基本真理的话，你这个感动我不会承认你是感动，因为我感动得不得了，我感动得不得了，你感动得不得了，你的光也发不好的。好，
以弗所书1:17-18，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2:20，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27，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
对，请注意恩膏和主的话的关系，我刚刚已经讲了，有恩膏还得有主的话，所以我按照主的教训，我读主的话，让圣灵在这里解释，那就对头了，对吧？所以我再说，我们虽然有很多啊神学博士，他的头脑啊有很可以解释很多问题，但是如果这个里面没有恩膏的话，没有用的，没有圣灵在这里，他没有用。因为你干瘪瘪的，你看不懂，你一直在理性上打转的。但是你要知道神的话，属灵的人参透万事，这是因为这个神的话是神的事，只有神的事，只有圣灵能够把它解释出来，才能够解释出来，这是很重要。像我们刚刚念的以弗所书，保罗说，我将真理启示的灵赐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真知道的原文的意思是，不但是头脑知道，而且实际的经历，是头脑的知道和实际的经历合起来就叫真知道他。所以而且来照明我里面的眼睛，使我知道啊神的恩召啊神的能力，神的好的。所以这个都要圣灵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想要明白圣经，我请你要花时间祷告。你不要说，哦呦，我反正今天拿了一本注解书了，我反正有一本圣经注解了，好，我都定，我这个礼拜讲章没有问题，我今天这个礼拜讲道没有问题，我这个礼拜查经没有问题，因为我这有一大本书。错了。你先要祷告，祷告到让神的灵在你里面运行，你这样再去读圣经就不一样。我感谢神的恩典，当我在1959年啊，神呼召我全时间出来侍奉他的时候，在那个时候我没有属灵的书，我也没有前辈可以教导我，所以我一直在祷告，一直背圣经，在一边我是背圣经，一边也只有祷告，因为我不懂得这个圣经的意思是什么，也没有人教导。但是我感谢神，神慢慢慢慢的带领。当然过了几年以后，来过了多少年以后，我又有一些书可以看。不管我有看书也罢，我也自己背圣经吧，但是如果你不祷告，这个都没有用。必须让真理和启示的人赐给你，让你真知道他，让你真知道他。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按照恩膏住在住在恩膏里面，恩膏的教训在凡事上引导我们。那我们要有主的话， 但是我们要圣灵在这里带领。
滋润的功效，诗篇104篇15节，又得酒能悦人心，得油能润人面，得粮能养人心。
我们什么叫滋润啊？对不对啊？什么有你看有门给嘎给嘎给嘎哦，因为缺少油，我们点一点油那就不干了，对不对啊？哦，或者说有什么啊，我们的皮肤很干燥哦，我们来涂一点油，我们就不干燥。我们弟兄姊妹中间，我们为什么闹问题那么多啊？干干干干干，就是好像啊，你讲你的，我讲我的，说长道短，又是怎么干来干去？因为我们缺少油，我们缺少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圣灵。你其实我们需要圣灵，就是多祷告，对吧？我们越多祷告，我们就圣灵就越与我们同在啊，我们越有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感谢主。圣灵除了它是像油，它是医治、光照、滋润以外，我们看见在旧约受圣职的时候，他们就是要用要抹膏，那个祭司先要抹膏，但是在抹膏以前先要抹血，先要有血。因此这个就是说，我们如果要有圣灵的话，先要经过宝血，你先要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其实这就是我们前面讲耶稣得到荣耀，耶稣一得到荣耀，圣灵就下来了，对吧？所以在受祭司受圣职的时候要受圣灵。其实在新约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我们需要有圣灵先经过宝血。当我们得救以前，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得到了生命，圣灵进到我们的里面。当我们生命成长的过程，不断的圣灵暴露我们自己有什么旧性情暴露出来。圣灵是根据我们的生命程度暴露的，当暴露我们旧性情的时候，我们就不断的需要经过宝血。暴露我们旧性情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主耶稣赦免我罪的时候，主啊，我是罪人，我接受你做救主的时候，在神的法庭上，我们的罪怎么样？全部都赦免了，神不再计较我们，神看我们是好人，没有罪。但是在具体的从地位成圣到实际成圣的时候，我们需要不断的脱去旧人，脱去罪，懂不懂这意思？
是，
这是两件事情。有的人说，在法庭上已经没有罪了，为什么我们还要认罪？认罪的目的其实不是求法庭上的赦免，认罪的目的是求，是我们成圣，实际成圣的过程。当我认识认罪的过程是认识这是罪。你比方说，我这个人，我是啊，我从前很欢喜说长短的。但是当你得救的时候，你未必觉得你说长道短是错的。但是当你生命成长的时候，圣灵给你看见你是说长道短。当你一看见说长道短的时候，哎呀，主啊，我是说长道短的人，我求你赦免我，我把这个罪交给你，我求你拯救我，脱去说长道短的罪。懂不懂这意思？
是。
那一个是在法庭上已经赦免，不算你为有罪。但是这个是实际在每天过程当中脱去旧性情的过程，脱去旧性情。所以这个需要不断的经过宝血。第一次经过宝血是我承认我自己是罪人，以后每天当圣灵光照我，我有什么哦，我才懂得我这个需要被血洗净，这个才是洗净，那个是赦免，不算为有罪。你这个真的洗净的，你交给主了，求主拯救我，脱去洗净我这个，洗净我这个，洗净哦，这里有脏，这里有脏，是我自己认识的，也不断的经过宝血。所以刚刚讲祭司受圣职的时候，他要有膏油的时候，以前先经过宝血，经过摸血，不是经过宝血，经过牛羊的血摸血。那今天我们也同样经过牛我们今天不是牛羊的血，我们只经过耶稣的宝血。我们经过耶稣的宝血，我们得到圣灵，以后在每天的生活当中不断的被暴露 不断的经过保血接近圣灵，就在我身上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说圣灵不断是医治，不断是光照，不断是滋润，而且圣灵也使人发出香气来了。我们看哥林多后书2:14，
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
感谢主，我们一怎么认识基督，还是靠圣灵。所以这个有馨香之气，馨香之气是表明我们身上满有膏油啊。有的人带涂了香水啊，你跑了去啊，有香气或者什么。那我去请原谅我讲一句话，还很多人对香水还过敏呢，使人家闻了还不舒服。但是你放心，如果馨香之气到处，人家都欢喜的，因为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温柔良善信实节制，这些事是没有律法禁止的，没有人会讨厌的。所以我们有油，不但有医治，不但有光照，有滋润，我们还可以发出馨香之气，有香啊，馨和香。哦，大家说，哦，这味道很好哦。我相信全世界没有一个味道比这个基督馨香之气更好，让我们真的顺着圣灵的引导，靠着圣灵，人家在我们身上就会越来越闻到更多的馨香之气。好，圣灵像油。三，
圣灵的标记，圣灵像水。圣经中有用活水表示圣灵，圣灵能赐人生命，满足人心灵的需要。约翰福音4:13-14，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7:37-39，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
感谢主，圣灵能赐给我们生命，最因此满足我们心灵的需要。有了这个生命，我们才不可。但是我们为什么，弟兄姊妹，你诚心说，你老老实实说，我们常常还在渴吗？为什么我们常常渴？可能你没有去喝它，对不对？你不是走顺圣灵靠圣灵，你不是哦祷告，主啊你向我说话，我应该怎么做。你如果不是走这条路，也就是从另外一句话说，你不是将耶和华摆在你的面前，你不去喝这个水，你去喝那个水。喝，人若喝这水，这水是指什么？世上的水，世上的快乐，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精神的骄傲。人若喝这水
还要再渴，
还要再渴。你为什么渴？你今天如果你不满足，你渴就表明你没有喝，你没有去喝圣灵的这个水。你不是在这里寻求，你祷告与主亲近，你不是寻求他的交通，你是去找世上的，你还要再渴。还有你倒是在你也在祷告，你怎么还在渴？那肯定这条管子有问题了，塞起来了，对不对？你说我天天都在祷告啊，都在祷告，你尽是祷告啊，24小时祷告，我怎么还在渴啊？那你这个管子有问题，那泉源流不出来了。应该说圣灵在你里面成为一个泉源，流出来流出来，你怎么还会渴呢？是因为管子有问题了，对不对？或者是说第三个可能就是叫做，其实跟第一个一样的，就是你与耶稣有关系，与耶稣疏远了，你与耶稣疏远了。所以我们感谢主，圣灵能满足人心，他能够保住，真的有主哦，我真的感谢主，感谢主。我真的是说，我很能体会说，有主同在，有圣灵的同在，喜乐朝以我昏如
如海涛之滚滚，
哎，只如海涛之滚滚，感谢主。所以圣灵能够叫水能够满足人，那么像水又怎么样呢？
水也表示真理，有洁净人的能力。诗篇一百一十九篇第九节，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约翰福音十五章三节，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洁净了，已经干净了。十七章十七节，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十九节，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六节，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
我们看见这个 圣灵像水，一个水它是世人生命能够满足人心啊。所以你只有说你不是以为说信耶稣，你看有的人他说我信耶稣我觉得没有什么改变嘛，好像还是一样的，什么都一样。那我可以这样说，我很诚恳的说，可能他没有真信耶稣，他只是嘴唇上信的，圣灵并没有进到他里面。如果圣灵进到他里面，他一定会有满足，他一定有喜乐，他一定有高兴的。那所以他如果跟过去是一次一样，我说我怕他是没有信，没有信对，他是在头脑上信，他并没有进到里面。所以圣灵他既然是像水，他一定是满足人的。所以最大多数啊，真正信耶稣的人，每一个人当他一得救的那一刹那，真是喜乐的嘞，好像我什么东西都为愿意为耶稣摆上了，我真哎呦，真是满足，真是喜乐，对不对？这个光景才对的。如果哦，我信耶稣我还是一时一样，什么刚刚过去怎么样，现在什么都一样，那我说你这信耶稣有问题，你可能并没有跟耶稣发生关系，没有关系。好，你有圣灵，那么像水，圣灵又是像真，它是真理，它能够有洁净的能力，它用真理来洁净人嘛，就是说当你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里面，你比方像我这个人很欢喜增进的，我常常欢喜讲一句口头语，当然我这个话现在是非常羞愧讲的，我有个口头语，我不跟你吵，但是我理要跟你讲回来，你看狂傲不狂傲我这个人。但是我过去就是这样的，我还不觉得自己是错。但是比方现在当你想当要也不等于我现在百分之一百都不争啊，我没那么好，没有脱光，但是我在脱的过程。但是常常当有人在讲话的时候，当你又想要回几句的时候，好像里面就会叫不要争，这有什么意思呢？这个我不要，要远避争竞。比方啊，这个圣经上是讲到真经要从里面出去，这就是圣灵借着主的话来洁净你，对不对？他是借着主的话来洁净我们啊，这个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主耶稣要用水借着道，一和水很多人就是解释圣灵借着主的话来把教会洗干净。很多人就是根据圣经的原则，教会应该这样，根据圣经的原则，教会应该那样，那就是道了，对不对？因为说耶稣要用水借着道，但是呢很可惜，他不是利使用圣灵的能力来借着道来洁净，就是死斑斑的，就是好像拿一把尺给你打一下，哦，你不对，你应该要这样，你要这样，那这个教会也洗不净，而且相反的教会会搞了很多纷争。所以要用水借着道，就是让圣灵来开启人家的心眼。当你要讲这一句话的时候，你要迫切祷告，要迫切祷告，要迫切祷告，主啊，求你自己带领，求你自己用真理来接近教会，接近教会，接近教会，你通过圣灵来感动，来感动主啊，你在全教会你感动，你感动所有弟兄姊妹。要用水接着道，弟兄姊妹，我们太疏忽了，我们太过分的强调用真理洗净教会，用真理洗净教会，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 但是你不要忘记强调这个真理的同时，你还要强调水。比方说光光道就像肥皂，你用肥皂拼命的涂涂这个东西，洗得干净吗？
洗不干净。
你用，哎呀，我身上很脏，所以我用肥皂涂，下面还要用什么？
水。
你还要用水冲呀。所以我们不要忘记的是，圣灵它是用水啊，用像水，它像真理来接近我们，这个要两个东西并存的啊，有接近的能力。我们看在那个以西结书47章19节，我们来念一下。
这河水所到之处，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并且因这流来的水必有极多的鱼，海水也变甜了。这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
我们何等的羡慕。这个是以西结47章，他讲到就是从圣殿里面流出一道河来，那就是预表说这就是圣灵，这个河水就是指圣灵的水流。这个水流到什么地方？什么地方？怎么样？
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
哎，你看，它能够动物就能生活。还有呢？
并且因这流来的水，必有极多的鱼，海水也变甜了。这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
对，圣灵到了哪里，哪里就有鱼。圣灵到了哪里，再苦的水也要变甜。圣灵到了哪里，哪里的树木都要成长。我们渴慕不渴慕？我们渴慕吧，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这么辛苦为主做了这么多，结果人家对我还有看法，人家对我有意见，人家怎么样怎么样？为什么在我们里面流不出水来呀？我们流不出圣灵的水流啊，对不对？因为我不是靠圣灵在这里做，所以我们以后都要讲的，我们要走顺圣灵，靠圣灵。以后我们慢慢都要讲到这一个，你就走顺圣灵，靠圣灵，那人家从你身上得到的就是圣灵的水流。那你走到哪里，再苦的是，哎呀，巴不得人家说，哦，给你一讲，哦，我们豁然开起来了，喜乐了，哎呦，感谢主，我们本来好像死登登的，现在活过来了，哎，好像树木也就长起来了，本来好像草都是干的啊，树木谈不上长了，就是干的，干瘪瘪的。你那个好像这个叶子也是枯干的啊，但是圣灵水流一来了，啊，就全部都活过来了。这个以西结47章9节是一个很美好的圣灵水流的一个图像，圣灵像水，所以我们渴慕不渴慕，我们得到更多的圣灵在我们里面。
渴慕
呀，我们实在圣灵要在我们里面成为泉源，他不仅给我们一点点，他而且在我们里面要成为泉源，要成为活水的江河。好，
圣灵的标记，圣�灵像风，约翰福音3章8节，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
圣灵像风，我们念一念下面1、2、3、4、5来。
圣灵是自主的，圣灵是有能力的，圣灵是无形的，是难测的，不知道从哪里来，吹到哪里去。圣灵是必须的，若没有风，动植物不能生长。
也就是说，圣灵像风，因为风是生命成长的必需品。你现在有的时候我们看风大我们不欢喜，但是你没有风你才闷得发慌了，对不对？风是什么意思呢？它是自主的啊，它从哪里吹来吹到哪里我们不晓得，它是有能力的啊，是那个是必须的，对不对？所以圣灵是像风，也就是生命成长所必须的。另外，风也代表神的作为和能力来施行神的命令和旨意。我们请看希伯来书1章7节。
论到使者，又说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
是，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说世界上有很多灾难，我们应该承认，对世上的人说，神的震怒在世上。 人对神的悖逆，神人对神的背叛，所以神的震怒在世上，所以有很多的风灾水灾什么灾，所以以风为使者，因为他是成就神的命令来惩罚人的。但是我们也看见神风也可以成就神的命令，你记得吗？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当他们以色列百姓过红海，神用一阵大风吹过来，在以色列百姓过红海的时候，一阵大风，所以是风可以成就神的命令，所以成就他的命令，成就神的旨意，神也借着风来审判人。我们看那个诗篇第一篇第四节，神借着风审判和惩罚人，
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
被风吹散。所以神借着风可以惩罚，这个风圣灵就是像风，神怎么做都是以他的灵在做的，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全部都是神的灵在这里工作的，所以他这一阵风来把糠秕全部都吹去了。当然这个风是表现在什么场合上，比方说一个人大怒也可以是风好，一个人真的外面有一阵风也是风，当然神用什么风来吹糠秕这个我们不晓得，但是神可以借助这一个来成全他惩罚来的命令。我们也知道神也可以借助一阵风来造就神的儿女，经过患难像一个剪刀一样的，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凡属于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要剪去。神常常经过很许可很多的难处临到我们，像风一样，好，一阵风刮过去，我们常常人说这一阵是什么风，那一阵是什么风，其实就是在神的面前也是这么一件事，圣灵神借着圣灵的能力，借着这一件事情来成就造就我们，像剪刀一样的把一切不讨神喜悦的不是属于神的东西全部要剪去。你承认不承认，在我们每一天的侍奉，在我们的具体的侍奉上，你能说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神吗？
不可能。
我们能不能说在我们侍奉上有很多东西是属于神不结果子的枝子？
是，
这句话明白吗？
对，
就是说不能够造就人的。在我们中间有一些弟兄姊妹，他奉献钱，在有一些教会他们把奉献钱的款项都用一张单子写出来，某某人多少钱，多少人，某某人多少钱。在有一些教会奉献钱他就是用代号1234，他多少钱多少钱。那么他们这个做法也有一个东西，好处在哪里呢？好处就是人在软弱之中贪污，那避免人的贪污，特别在有一些地方不是用支票的，用支票奉献都比较简单，因为为什么不可能贪污？因为支票会回到你的手上。但是在有一些地方是用现钞的，他用现钞的时候，我交给你多少钱，我怎么知道你有没有存入教会的款，还是你自己摆的呢？你不知道嘛。所以有的教会呢，他就在那里写了，把名字写出来，但是后来大家说左手做事右手不应该知道，你就不应该写名字。那么有的教会呢，他就写代号，我个人觉得写代号很不错，但是有很多教会在尤其在过去不成形的时候，好像还不成规的时候做的不是很合适。他是怎么样呢？很多年长的弟兄当人家奉献钱的时候，他就放在腰包里，他就放在袋袋里，他就是神知道我的，神知道我的，我自己非但自己一分钱都没有用，我自己还拿出很多钱来贴了用。弟兄姊妹，我现在请问这种做法对不对？ 在圣经里面，保罗他们在送捐献的时候，他们要打发弟兄，打发弟兄一起去，还不止一个，还要两个，对不对？就是是说他们一起去，还是打发的弟兄是他们的热心是教会试验过的。我们这样就是说，你已经否认掉，你忘记掉人是软弱失败的，你忘记掉说人可能有贪污，还有不一定是贪污，我认为这个钱我可以用教会的钱，事实上这个钱本来不应该用教会的，我认为每一个人认为不一样，跟教会不一样，所以因此很多教会就出现了一些问题啊，就出现一个问题。那我现在问，好，借着这个，那外面大家就开始讲了，那么就是讲话的风，其实神圣灵就许可借着这个风，像风一样的来接近啊。那大家应该讨论一下，我应该怎么做，当你收到钱，特别是用现钞的地方，用支票这个问题比较好办，没什么问题，用现钞大有问题，因为用就是实际上是用实际的现金，你用现金这个钱到我袋里还是归入教会的账里，你怎么知道？还有的教会还不用两个人，只用一个人，那用现金更糟糕了。哦，大家说他是非常的诚实的，他是非常诚实的，他没有问题的。怎么你叫没有问题？你说哪一个人？犹大，我相信犹大管钱的时候还不错嘞，不然他怎么？他如果说一开始就是常常拿钱的话，我想大家不会推他管钱的。他怎么到最后他不是常常拿里面的钱吗？那么就会刮起几阵风来了啊，大家不满意的风啊，或者是什么？但是圣灵通过这些就像风一样的啊，来接近我们，来接近我们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一阵一阵风刮过去，怎么一阵一阵风搞不好？你放心，主权在神的手中，他是要来接近我们，他要来召集我们。所以圣灵像一阵风，像剪刀一样，把剪去树欲主不结果子的枝子。那我现在讲，树欲主结果子的枝子都对了，修理干净，结果更多，对不对？你现在，你我不是说我有一个坏习惯吗？有一个旧性情，我跟你讲话十分钟可以讲完了，我讲半小时还讲不完，我觉得还要讲还要讲啊。那一阵风刮过来了，你不要太啰嗦嘛，你为什么要这样？不是圣灵就借着这阵风啊，就要来，你就要节制，应该要节制，不要再讲下去。给你十分钟你就是讲十分钟，给你一刻钟讲一刻钟，多讲两三分嘛，你怎么讲了这么多？我不是，我还看见有些弟兄姊妹啊，特别姊妹很危险，这个事情很多。哎呀，那个弟兄姊妹，哎呀，相亲相爱呀，彼此相爱呀，和睦啊啊，聚会好不回家，晚上九点钟的聚会好结束不回家，不回家了到十二点钟回家，那你丈夫有意见吗？好了。这一阵风刮过来了，丈夫有意见，圣灵就借着丈夫的意见成为一阵风，要来修理你。很多人说我丈夫逼迫我不让我聚会，丈夫哪里逼迫你啊？是你自己到的时候不回家呀。主耶稣说欲主结果子之子，聚会虽然是好，也要修理干净，结果更多。你应该在教会九点钟回去哦，那么人家要找我讲话，讲话简简单单讲两句，你丈夫还在家里等着你啊，你怎么不回去啊？结果是修理更多。你不要认为，哎呀，我碰到的一阵又一阵风，哎呦，吃不消了。风吹雨淋水冲，就是要冲到你的工程，你做的对和不对？对和不对？所以我们说风是生命成长是需要的，有风把一些不必要的东西吹掉，对，把糠皮吹掉，对不对啊？ 不属于主的把它吹掉，你放心，属于主的风吹雨淋水中也不会倒塌。圣灵像风，他能够成就神的旨意，他也可以来拯救帮助以色列百姓啊，过红海有大风，他也可以来造就洁净我们。凡属于我的结果子的枝子修理干净，结果更多。所以我们不要怕风，一阵阵风，风只是神的
使者，
神以风
为使者，
圣
灵的标记，圣灵像火，圣灵像火降临在信徒身上。使徒行传二章三节，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有熬炼洁净人的能力。出埃及记三章二到六节，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
我们刚刚看见圣灵像火降临在信徒身上，在使徒行传讲到啊，圣灵像火，圣灵像火使人可以使人感动，也可以融化人，对不对？火可以融化人啊，可以来火烧我们的心。那么圣灵，那他也，所以他本身他就是圣洁的，因为是圣洁，火有洁净的能力，有熬炼的能力。我们看见在创世纪和出埃及记第三章有两个意象，在创世纪也有火焰也有荆棘，在出埃及记也有火焰也有荆棘。你看见在创世纪是怎么样的？因为亚当夏娃受咒诅了，地就生出什么
吉利，
就生出荆棘来了，对不对？后来亚当夏娃犯罪了，犯罪了以后神就用什么把守生命树？
用火和
用火焰，对不对？把守生命树的道，把守生命树，让人家不能够进去。那么这个今天在那个出埃及记也有火焰跟荆棘，也是第三章，这个是巧合啊，这个没什么大意思，就是第三章。那我们看见我们这一个人，我们真的是说是被咒诅的。我们这个人是败坏的，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我们是荆棘，是不是？我们是不是荆棘？那以色列百姓也在当时啊，因为就被那个法老王被控制，被怎么样怎么样，那么他也是一重荆棘，也是一重荆棘。但是摩西看见一个异象，这一个荆棘怎么被火烧不掉？我们应该说，如果是紧急的话，被火一烧就烧掉了。你想，如果生命树的那个旁边有火焰把的话，你紧急去一烧，当然就烧掉了，所以就进不去嘛。你说对不对？如果生命树是不是你进不去？一定进不去，因为你是紧急嘛。你是紧急，你怎么会可以挨进这个生命树？但是我们感谢主，所以在这个里面讲到圣灵像火啊，这个有一个意思就是说。圣灵他有熬炼跟洁净人的能力，圣灵是火，他我们这一个出埃及的荆棘，经过了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不断的熬炼和这样，这个荆棘呢不是出埃及，创世纪的荆棘，到了出埃及呢，这重荆棘啊，被因为有圣灵住在我们这个荆棘里，就烧不掉了，它反而就被熬炼、被洁净了。你懂吗？这个 是有圣经学者这样解释。无论如何，我们感谢主，我们这些在万物中是像渣滓一样的，但是因为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这个火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是烧不掉的。我们感谢主，因为 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还活在那里，但是不断的被熬炼，被洁净，熬炼洁净，熬炼圣灵的内住，就是圣灵在这个火里面，就相当于圣灵的内住，不断的熬炼，不断的洁净。所以我们感谢主，圣灵在这里接近我们啊，不断的来除去我们里面的污秽，所以这一团紧急要变成神的宝贝了。以色列百姓他本来他是紧急，他是一重紧急，世界上的人看他是紧急，在神的眼光也是污秽肮脏的，但是被世界的火如果去烧，永远烧不掉，也是烧不掉。你怎么懂？世界上的火烧不掉，因为只有特别圣经学者认为有圣灵的内住在里面，所以不会烧掉，是这样，他是这样。但是这个呢，只是圣经学者这样解释啊。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要讲到就是说，圣灵是有熬炼、有接近人的能力。所以像这个火，同样这个把守生命树这个火焰，今天在荆棘里面，荆棘不会被烧，是因为它不断在我们里面做熬炼跟洁净的能力。
以赛亚书63:9-14，他们在一切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并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在古时的日子常保抱他们，怀揣他们，他们竟悖逆，使主的圣灵担忧，他就转做他们的仇敌，亲自攻击他们。那时他们想起古时的日子，摩西和他百姓说，将百姓和牧养他全群的人从海里领上来的在哪里呢？将他的圣灵降在他们中间的在哪里呢？是他荣耀的膀臂在摩西的右手边行动，在他们前面将水分开，要建立自己永远的名，带领他们经过深处，如马行走旷野，使他们不致半跌的在哪里呢？耶和华的灵使他们得安息，仿佛牲畜下到山谷，照样你也引导你的百姓要建立自己荣耀的名。
耶和华的灵使他们得安息，他在苦难炉中什么
熬炼他们，他在一切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
对，这个就是圣灵在我们在苦难当中，他不断的熬炼和洁净，但是他与我们同在，所以他成为我们在苦难炉中，他拣选我们，使我们得安息。所以圣灵他是活，他在熬炼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在诸般的难处当中，是的，我们觉得好苦哦，我们觉得我们会为什么会受到这些，这是圣灵在神许可之下的熬炼和洁净我们。但愿我们回到他的里面得安息，他在我们在苦难，你觉得在苦难，神与我们同受苦难，圣灵在这里要使我们的安息，是这样。
马拉基书3:3，他必坐下如炼净银子的，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马太福音3:11，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希伯来书12:29，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
圣灵有熬炼洁净人的能力。我记得有一次，当我也是说在各种试炼当中的时候，我看到马拉基书3:3，他坐下来熬炼我们。哎呦，我那个时候我哭起来了，我说主啊，你还不是站着熬炼啊，你在坐下熬炼。他的意思是什么呢？那坐下，你认为坐下是什么意思？就慢慢来嘛，对不对？你有什么事，比方说我们站着做一件事，那就是表明我就马上要做完了，坐下来的意思嘛，那就预备慢慢来了。哎呦，我说主啊，你坐下来熬炼，我好像都觉得都不能够忍受了。感谢主，圣灵是熬炼我们，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前面讲，我们在苦难当中，他与我们一同受苦难，我们不要忘记他 他使我们得到安心，因为他会在苦难当中，他会下油，会滋润我们，会安慰我们，也会光照我们。我们在苦难当中，他也不断的洁净我们，所以我们谢谢主。所以圣灵有洁净，有熬炼的能力，他坐下熬炼。我们的神是烈火，弟兄姊妹，你不要怕。但以理三个朋友，当他丢在火窑里面，当他丢到火窑里面，那个尼布加利撒王怎么讲他？当他从火窑里上来，他说他这个好像他在里面走，有第四个人像人子在那里走，但是头发没有烧焦，衣服没有火燎的味道，绳子烧断了。所以神今天要我们经过苦难炉，圣灵许可这个火临到我们啊，这个事情临到我们，其实是圣灵在这个里面要用着这一个，要把一切捆绑我们的东西，使我们不得自由的东西，他要把你烧掉。但是他自己要亲自成为我们的恩典和力量，成为我们的生命，使我们头发没有烧焦，衣服没有火燎味。你放心，你在苦难中，他与你一同受苦难，他要使你得到安息。
圣灵的标记，圣灵像鸽子，主耶稣受了约翰的洗礼后，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马太福音3:16，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鸽子的各种特点象征了圣灵的美德，是洁净的，是驯良的，是有爱的，报平安信息的。
对，我圣灵像鸽子是一个在这个其他的方面都没有讲到是一个活物啊，在这个鸽子是一个活物，那就是说圣灵是洁净，是驯良，你绝对不可能，你说我是圣灵感动，结果你做出来污秽的事。我讲一件事情，我本来啊，我就是啊有未婚夫的。有一次我在一次聚会当中，有一个姊妹跟我说，圣灵感动我说你要跟某某弟兄结婚。你说会不会？圣灵是圣洁的，是洁净的，对不对？怎么可能我有未婚夫我再去跟别人结婚？那么我就说了，我说我已经有未婚夫了。哦，他自圆其说，他说哦，那大概是以后你们结婚了，未婚夫死了，你就跟这个弟兄结婚。你说这个是不是胡说八道？是不是胡说八道？所以你今天你看出他讲的话是不是洁净？你还说我曾经到一个聚会当中，你们听了都还不相信，一个聚会本来都非常好的一个聚会，结果我那天去很奇怪，他们在请客吃饭，因为那个时候大家的生活都比较很艰苦的时候，我想吃的比较好，我就在想什么事。他就是说那个圣灵说我那个时候身体不好，他说圣灵说叫这个姊妹要去添饭。我说我吃不下，因为我那个时候三顿只吃一点点嘛，我吃不下。他就说哦，圣灵说可以不吃。你说乱七八糟，一会儿又叫我吃，一会儿叫我不吃。那这更糟糕的是什么？他说要祷告，祷告就是说我现在也都不知道什么。哦，原来是讲什么，原来是这个姊妹她信主以后，她很希望她的祖先也能够信主，因为祖先已经都死掉了，所以呢这个做所谓先知的姊妹，从前她都很好的，不晓得怎么变成这个样子的。她就是说哦，你要把房子奉献出来，把房子奉献出来以后呢，请弟兄姊妹吃一顿饭，以后你要谦卑，那么要把他的骸骨呢又是投向太阳，这样你就可以得救。你说对不对？
不对。
为什么不对？
没有圣经根据。
你根本不合真理嘛，你就信耶稣得救。好，这个还不去讲他。结果呢，当你简直是不能够听。结果当他祷告的时候，他说要谦卑， 他说应该要叫这个姊妹你要去喝，你喝谁的痰呢、啊？吐出来的痰。你说圣灵是洁净的，你仅就这个你就是错。后来我就请一个弟兄出来，我说你带我回去，因为我已经不认路了，那个地方是乡下，我说你带我到那个车站去。就我就说，我说你们怎么会糊涂到这个程度呢？我说怎么你们会相信到这个程度呢？后当然事后知道说这个姊妹因为她自己骄傲了，被鬼附了，所以做出这种事来。但是我说她被鬼附这是她的事，你们怎么会相信呢？圣灵是洁净的，你做出来这么污秽的事情，你懂我意思吗？所以说他是鸽子是很洁净的，因为我们墙里从前养了很多鸽子是非常爱洁净的，非常有爱，是非常善良的，非常亲和的。我说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来呢？我说他被鬼附，我现在不讲了，你们怎么会去听他，对不对？你今天有何哎呀，这个弟兄姊妹你们一定要注意，因为现在在这幕后的时候，啊，很多邪灵引诱那无知的妇女，都是做出来乱七八糟的事啊！这个衣服可以穿，那个衣服不可以穿，觉得这个怎么样，这个那样，叫做的总归是乱七八糟，啊，又要给他钱了，又要怎么样的，又怎么样？所以你们一定要记得圣灵的标记，啊，圣灵是高举耶稣、荣耀耶稣、见证耶稣。圣灵表现出来的，他也假耶稣，这个倒也假耶稣了，啊，还神说，都是神说，所以，但是第一根子就是洁净的嘛，对不对？圣灵是合真理的嘛，你这个是不合真理的嘛，你这个你是滋润人的，你这个是滋润人了、啊，你还是破坏人啊？你这，哎呀，我不能够仔细讲那天的那种乱七八糟。所以我跟一个弟兄说，我说你们这么好的一个教会怎么会去听到这些事呢？他们所以受骗是因为这个姊妹从前很好，她被鬼附以后讲出鬼话来了。但是我就是说，你不能以为一个人好他讲出来的话都是对的，是句话他是符合真理我们就讲他对，不符合真理就是不对，管他是什么姊妹，对不对？你不能够因为他过去讲话对，彼得我们从前讲过了，他上一分钟说你是基督，你是神所立的基督，耶稣就说这是神指示你的，下一句耶稣说撒旦退后去，你不是过去他讲的对，就刚刚他讲对的现在讲不对，我们也要拒绝，对不对？弟兄姊妹真的要非常的小心，你要辨别什么是圣灵，什么是邪灵。这个他也讲耶稣，但是他讲出来的也不对呀、啊。所以不只是高举耶稣、见证耶稣、荣耀耶稣出来的能力，而我们也要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通过他是不是滋润人的，他是不是是洁净的，他是不是合乎真理的，这个我们也要看。
圣灵的标记，圣灵像酒，有激励并有使人快乐的能力。参考以弗所书5:18，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参考使徒行传2:12，众人就都惊讶猜疑，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
诗篇第四篇第七节，
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
对，圣灵他像酒，所以当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样一个经历，当你里面非常的顺服圣灵，靠圣灵，好，圣灵在你的里面真的涌出活水的泉源的时候，哦，你那个喜乐真是喜乐啊，像酒一样。但是请注意，为什么不要醉酒乃要被圣灵充满，这个两个东西会摆在一起了。我们应该承认，当一个人醉酒的时候，就神智就模糊了，对不对？当一个人被圣灵充满，喜乐到有一点点在外面的表现上说有一点点 因为喜乐喜乐喜乐到好像真的是有一点因为失去自己了嘛。所以在使徒行传人家说这些人被信就灌满了，圣灵是会使我们有喜乐的能力，像酒一样的能激励我们啊，是我们应该承认是有这样。所以我们不能够啊，不要光有一些人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就说他不对的不对的怎么这个样子，我们要说圣灵是使人有喜乐的能力，你使我喜乐胜过丰收五谷新酒。当我们丰收五谷新酒，哎呀大家跳完快呀，很高兴很高兴，对不对啊？啊，大家很高兴哦，我们有很高兴的事情或者怎么样，但是我们不要醉酒，不能混为一谈，不能混为一谈，神赐使我们有喜乐的能力。在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的爱情比酒更美。好像当这个女子她享受主爱的时候真的是觉得比酒更美，所以这个就形容圣灵像酒。但是关于这一点我想没明白的人就能明白，不明白的人不明白。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没有明白没有关系，我们就渴慕主啊，我渴慕你丰盛的生命在我的里面，我渴慕我顺从圣灵，我要我完全的顺服圣灵，让圣灵在我的里面，让我能够让我心里快乐胜过丰收五谷新酒的人。好，
圣灵的果子是指圣灵所结的果子有九方面表现，不是指圣灵结出九种果子。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
关于圣灵的果子，我想大家背都不要背了，我相信你在这里听的大多数弟兄姊妹呢，特别是同工们，你们都很熟悉了。但是我特别要强调圣灵的果子，为什么呢？主耶稣说凭着果子就能够认识你是什么树，我们通过这一个果子就知道你是从什么生命出来的。我们前面啊，我们讲到初始入生法，我们讲到主耶稣基督对我们拯救，本来是我自己靠自己救人在那里活，但是当我得救重生以后，就是现在活着不要我，是让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活。所以当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活，那也就是圣灵的工作的结果，你一定是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如果是靠我做出来的，你就不能够有这个仁爱、喜乐。我现在讲一个例子，好，别人今天在这里冤枉我、误解我，别人在这里冤枉我、误解我的时候，好，现在是靠我自己活，哎呦，我是基督徒，你不能发脾气，你不能够讲人家话，你就忍气吞声吧，啊，你就这样，好，你就在这里忍，忍，忍，忍了，这件事情过去了。好，你如果说你是靠主，基督是我的生命，哦，主，我感谢你，今天人家冤枉我，赞美耶稣，赞美你，一切都是造就我的，感谢主，感谢主，好的，好的，好的。主啊，我谢谢你，你去活，你去应付这个事，我不应付，我不能活，我活就是要发脾气。那耶稣你做，主啊，你救我脱离自己，救我脱离自己，你来做。好，表面上大家都不想，也许表面上你也可以装的假笑嘻嘻的假装，这是表面的，但是表面上一样，接这个接的果子是一个我接的果子。一个是圣灵结的果子，你结的果子是人。今天你跑回去了，你就开始鸣冤叫屈了，跟张三讲，跟李四讲，讲了啊，在家里跟孩子讲，跟丈夫讲，那么七讲八讲讲，还有呢，这讲了以后，他下次如果再讲一次，那是不得了了。我上次不想，你现在还以为我这次不想，你看见没有？你表面是你的果子是假的果子，假装和平， 假装忍耐，假装喜乐，现在都暴露出来了。那个那件，刚刚你是靠着主来活，那基督是你的生命活，也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哦，感谢主，你也没事，回家，这是老早都忘记了，也不知道这是怎么样。大家你们懂不懂我的意思？圣灵所结的果子，所以为什么我要特别要强调呢？就是你从你今天你的果子，所谓的果子就是你的外面的表现，你从你的表现能够认识你到底你是从圣灵来的还是从你自己来的。很多弟兄姊妹包括我自己，过去我说圣灵感动我做的，我跟你讲话还惹了他发脾气，因为我刚刚说我是一刀斩的脾气嘛，我讲出来血淋淋的，所以呢已经使他生气了。我还说这是圣灵感动我，我现在问你，这是不是圣灵感动我？
可能是圣灵感动你去说，但是说话的语气、态度，还有时间、场合，可能也需要圣灵的引导。
不是圣灵感动，对不对？因此我虽然我说我圣灵感动，事实上你圣灵是感动你要把这个意思跟他讲，但是你并不懂得应该在什么时间、什么场合。就像我说，我如果说我要到广州，我要到广州，你不能够说我要到广州，你现在就用飞舰飞过去，你也没有飞舰，对不对？啊，你就人家啊，不管怎么样，你就是哦，我跳上火车就要走，我要到广州，好像火车就非要开到广州一样，不是这样的。你应该乘什么车子？你要什么时间？你要花多少车票？什么？你这个是有一定的规则的。圣灵凡事都是按照次序行的，不是像你要怎么做就怎么做的。所以你通过果子就看出你这不是圣灵的感动。你圣灵这感动你一点要到广州，但是这感动你一点要跟他讲话，但是其他各方面都不是圣灵感动。请注意，圣经上传道书有一句话，使疮痍使作香的膏油发出臭气。你本来是圣灵感动要讲这句话，本来是好事，但是你讲话的态度是使疮痍，你讲话的场合是使疮痍，你讲话的时间是使疮痍，好了，整个的香作香的膏油全部发出臭气。所以圣灵所结的果子，弟兄姊妹，你不要一天到晚我是凭圣灵感动啊，所以我都对的。圣灵感动本来都对的，但是你是不是完全照圣灵感动去做，这是一个问题。所以圣灵所结的果子，好，我们现在就讲到这里。我们通过今天已经讲了圣灵的标记和圣灵的果子，现在我们把经文念一下。
背诵经文，加拉太书五章22-23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
好，感谢主。所以通过圣灵的果子，我们来认识我们自己，到底我是凭自己做还是圣灵做，到底我是完全凭自己还是有一点是凭圣灵，但是大多数凭自己，结果使疮痍使作香的膏油发出臭气。本来圣灵感动是好事，但是因为你使疮痍在里面就变成臭气。好，我们就讲到这里。主耶稣，我们感谢你通过圣灵的标记和圣灵的果子，让我们更认识到底圣灵是怎么样一回事。愿是真理的圣灵，你不断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我们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们。